感谢主哈啊，在这个 Memorial Weekend 哈，有机会跟大家能够来分享今天这个主日信息哈。那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主啊，真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啊感谢的心，充满了一个喜乐的心，再到你的啊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真的就像诗歌所说的，我们一生要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一生要来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的身上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可以住在你的里面，能够享受到与你啊甘甜的啊这种交往。主啊，我们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主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主，特别在这个啊 Memorial Weekend 的时候，我们纪念到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更要纪念到主你为我们啊被钉十字架上所赐下来的救恩，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保守我们、来看顾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你能够得胜，靠着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你已经胜过了，我们就可以在你的里面能够坚强、能够有力量奔跑前面的道路。谢谢主，我们求主继续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也求主恩待啊，不在我们当中的啊，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他们到山上去啊，有个春令会在那里啊，也在那边敬拜你，他们有很好的一个啊团契啊交往在那里，他们也要来分享啊主你自己的信息在那里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啊，真的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啊都能够蒙受你的恩典，能够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能够受到激励。主啊，但愿今天我们所讲的跟所听的，我们都要一起来啊勉励，一起来啊同被恩感。主耶稣也让那些在山上啊参加啊这些啊属灵盛宴的，他们也得到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啊更新。他们下山以后也是平平安安的到了。啊，到了各自的家中，也都能够有一个更新的灵。主要在家里面，各自都有美好的一个啊，主你的爱充满在每个家里面啊。但愿主你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也在我们家里面，每个人都是你一个健康啊，一个美好啊，这个啊，可以行出一个见证的一个门徒。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靠我主基督耶稣宝贵圣名求，阿门。啊，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因为我在三月。今年三月的时候，我在啊，我们那个教会就是啊报德教会哈，我在那边也传讲了一个啊主日的信息啊。那个时候我的信息的题目就是你是否活在神迹里哈。那为什么要分享那个信息？就是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啊，我们都还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啊，南加州发生了一个大火哈，那就又使我想到说我们在2021年。啊，圣诞节那时候我们在 Colorado Boulder 那附近也有一个 Marshall 一个大火哈，那这些大火都造成很大的伤害，还有这个财务上的损失哈。那当然我们这个大火的原因啊，就是可以归纳出就是现在的气候啊有点反常哦，气候很干燥，那个水源不足，那再加上这个城市的扩张很快哈。然后土地啊，还有这个森林的管理不当哦，就造成了这个大火。那当大火平息了以后，就发现说在灾区里面，大部分的房子都被烧毁了，但是还是有些房子没有被烧毁。那我们就会在想说，那些没有被烧毁的房子是不是运气比较好啊？但是还是会有人想说，哎，这些房子的主人是不是他们？啊，有积了什么阴德啊，所以神就特别的恩待他们，让他们啊房子没有被烧毁。但是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那些房子被烧毁的主人，他们是不是运气比较差，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啊隐藏的罪，然后在这个事情上就神就啊这样子发生这件事情，让他们得到这样子不好的报应哈。其实像这样的问题，长久以来人都会在问哦。那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啊，也发生过啊，在路加福音13章那里也提到啊，有一件事情呢，有一座大楼倒塌了，那有18个人被压死了，那就有人来问耶稣说，那些被压死的人是不是比其他的人更有罪啊？那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啊。那还有在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也不相信主耶稣行的神迹，是从神来的。他们认为主耶稣行的神迹 是从撒旦来的。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求看神迹，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里面，没有其他的神迹给你们看，只有先知耶拿的神迹给你们看。那我们都知道耶拿的神迹，就是耶拿是旧约的一个先知，那神差派他要到尼尼微去先讲那个悔改的福音，但是这个先知哈拿他实在很不想去，因为他很不喜欢这个尼尼微人，如果他去他们传福音的话，传悔改的福音的话，如果万一这个尼尼微人悔改了，那神的审判就不会降临到尼尼微，所以他实在很不希望神施怜悯给那个城的人，所以他就坐船要逃到当时的一个地极叫做他斯那个地方，结果神就在海上就兴起了风浪，以至于说那个船上的人知道说，哦，原来是耶拿他这个逃脱了神要差遣他去去传这个悔改的福音哦，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耶拿丢到海里面，然后神就预备了这个一只大鱼，把耶拿吞在肚子里三日三夜，之后鱼就把耶拿吐出来吐到旱地去哦，所以在那个邪恶的世代，只有耶拿的神迹给他们看。那我在想说，我们现今这个世代，何尝不是也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吗？所以在这个世代也是只有耶拿的神迹给我们看哦。那耶拿的神迹是什么呢？就是预表主耶稣，当时预表主耶稣为了世人赎罪，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抱歉了，我这个地方还没有放这个。Okay。那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耶稣行使了很多的神迹哦，那我们可以把它归列成三大类啊。有一类就是医病赶鬼啊，譬如是使瞎子看见啊，使耳聋的听到，使哑巴会讲话，让瘫子起来行走，让枯干的手可以伸直，洁净大麻风的病人，还有医治那个患血肉的妇人，当然还把这个鬼从鬼附的人身上赶出来等等等。那还有一种神迹，就是让这个大自然能够听命，那像是将水变为酒，还有平静风和海，那还有在海面上行走，那还有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就是让用这个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那还有点很多的这方面的神迹。那第三类的神迹就是让死人复活。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的有三个case， 有三个这方面的神迹，就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他的女儿死了，那耶稣使他的女儿复活。还有一个拿因城的一个寡妇，她唯一的儿子死了，耶稣也使他复活。那最后一个就是他使拉撒路复活。那我们知道拉撒路和他的姐姐们，就是马大跟玛利亚，他们这一家人常常跟主耶稣在一起，他们跟主耶稣是有非常美好的关系。那这些神迹里面，这些神迹在福音书里面被称作记号。那为什么称神迹为记号呢？ Sign， Miracle 就是 Sign， 因为行使神迹的耶稣就是耶稣具有神的位格的一个记号，耶稣有权柄来彰显神的大能跟荣耀。那记载这些神迹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要叫我们因信他能够得着神的生命。那当然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分别记载在这个福音书里面。那这四本福音书共同记载的神迹，就是一定是那个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主为了救赎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后三天后复活。那另外一个神迹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使五千个人吃饱的神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我们刚才念的今天所选用的这个经文哦。那我们就先来看这段这个神迹的背景哦，这个神迹的背景， 当时啊，在犹大地做王的是啊，是大希利的一个儿子，叫做希利安提巴。那这个希利也被称作是分封王的希利。那这一位希利安提巴，他的家族其实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以东人的后代。那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那以撒生一对双生子，那这对双生子长子啊，叫做长子叫做以扫，次子就是雅各。但是雅各用计谋夺取了长子的名分，那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那以色列人啊是那个雅各的后代。那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个以东人跟以色列人他们彼此不和啊，时常征战。那在主耶稣那个日子啊，罗马帝国就是罗马皇帝，他任命了大希利为巴勒斯坦的王。那他死了以后，他其中的一个儿子就是我们啊刚现在提的这位希利安提帕，他继续在以色列住的这个犹大地做王。那希利安提帕他为了要讨好以色列人，所以表现了自己好像很亲民，把自己也融入了以色列人中的这个生活啊，也就是他认同以色列的这个风俗习惯，还有典章律法。那他想说这样子的话，他表现的他自己也很像个以色列人哦，那有帮助于他来统治这个地方哦。但是问题是他虽然是想要这样做，但是他还是做错了很多事情哦。而且这个人也是个很残暴的一个人哦。他哪件事情做的不好，做的就是违反了这个摩西律法，就是他看上了他的弟弟菲利的太太叫做希罗底，那就把他强娶过来。那这件事情就违反了这个摩西的律法。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是禁止一个人来娶他的兄弟的妻子，除非那个兄弟死了以后，这个人才能够来娶这个他兄弟的这个遗孀。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所以施洗约翰就指责希利安提帕，那希利安提帕就很不高兴啊，就很不高兴啊，就想要杀这个施洗约翰。但是他害怕人民，因为人民很敬重施洗约翰，他看待这个施洗约翰就像是先知一样的哈。所以这个王啊，安提帕就把这个施洗约翰下在监里面等候这个发落哈。那有一天这个希利安提帕他举办了一个生日的派对，他的妻子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那他参加的人都看着他跳了舞，他的这个 performance 都很满意，那 也因此他得到了王的欢心。那这个王就是希利安提帕，他就在众人面前发誓说要赏赐给这个女儿任何东西，即使是国的一半。那希罗底就建议他的女儿说要施洗约翰的头，那因为王已经在众人面前起誓了，就不好反悔，所以就只好派人把这个施洗约翰杀了。那这件事情就惹怒了这些人民，因为施洗约翰是当时一个被敬重的一个先知嘛，那所以人们就对这个希利安提帕很不满。那这个时候主耶稣的事工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他呼召了十二个门徒又传悔改的福音和天国的道，一并赶鬼，那就吸引了很多人来跟从他。听到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那耶稣一定也很难过，因为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好朋友，而且施洗约翰也是耶稣的一个亲戚，那他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要被逼迫要受难的日子也快来临了，所以他就想要到山上去独自一个人在那边祷告。但是众人仍然来寻找耶稣，要来跟随他。那既然寻找到他了，那耶稣也就怜悯他们。在马太福音那边有记载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那治好了他们的病人。那这个时候 耶稣还有众人都在山上啊，野外的山上啊。那天色渐渐的暗了，夜晚就快临到了哈。那大家我想都饿了，那应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但是哪里去找食物来供应这么多的人呢？那其实耶稣自己心里有数啊。那耶稣就借这个机会要来考验一下他的使徒啊。啊，所以耶稣就先问了这个啊腓力这个问题哈、啊，那腓力就回答说，就是买了20两银子的食物也不够大家吃一点哦、啊。那我们想想看，这20两的银子啊，我看了解经书，就说20两的银子等于是当时一个工人大概6个月的工资哦、啊，6个月的工资。如果说一天要吃3餐，那么6个月就是要吃了540餐嘛，6个月就180天，乘以3就是540餐哦。那20两银子，如果说啊都是用来买这个食物的话，那也只能供应540餐哦。那当时众人的数目有多少？就光男人就有5000人哦，所以20两银子真的是非常的不够哦。那耶稣这个团队他们的财务啊，应该也都是啊奉献来的哈。那当时他们的这个团队大概能够吃用的，能够用的这个钱大概就是20两银子哈，所以要来喂饱这5000人的男人，还有其他的一些妇人小孩哈，实在是啊应该是不可能的哈。那耶稣就另外一个门徒安德烈就接着回答，他说这个安德烈其实蛮有意思的哈，如果你去看圣经。啊，福音书里面每一次提到这个安德烈的时候，安德烈他旁边总是有另外一个人哦。那我们如果回想在啊约翰福音1章的时候，安德烈其实这个他本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但是他遇到了主耶稣以后，他知道主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就很兴奋的去找了他的哥哥，就是彼得啊来。也要请他来见耶稣哦。那这个主耶稣啊，最后一次在耶路撒冷准备过逾越节的时候，有一群希利尼人，就希腊人要来见耶稣啊。那个时候也是安德烈跟腓力他们带这一群希利尼人、希腊人哦去见耶稣哦。那现在在这个野地的旷野啊，安德烈旁边就有这个孩童哦。那这个孩童他带了5个大饼跟2条鱼，那安德烈就带这个孩童来见耶稣。那安德烈的反应其实也是跟腓力一样的哦，就是我们的资源实在太有限了，无法来满足这么多人的需要。那这个孩童啊，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说他有什么反应哦，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孩童并没有将他带来的这个食物自己一个人来独享哦，他没有想太多，他就把他所有的5饼2鱼就交给了耶稣。那耶稣就借着这样子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食物，就在众人面前行使了这个使5000个人吃饱的神迹哦。而且不但大家都吃饱了，还有剩下的，他把剩下的食物收拾起来，竟然还可以装满了12个篮子哦。那这个时候有12个使徒嘛，所以我想每个使徒一个人就抱着一个篮子哈，那就他们就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神迹的一个见证人。那这里看到这个孩童哈，这个孩童看到这个神迹也不晓得他心里怎么想哦，但是我们可以啊从这个地方学习到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说像在很多像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工作哈，那大大小小的，那有人有心要来服侍。但是可能他觉得说自己没有什么才能，无法胜任。但是如果我们心里真的有感动的话，我们也可以学习啊，这一位像这位孩童的这个纯真哦和他的顺服。那他所有的就是5个饼跟2条鱼哦，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主就可以用这样的东西来让5000个人啊吃饱。那同样的，我们也没什么才能，但是凭着我们一个单纯的心。和顺服的心，就把它交在主的手里。难道神也没办法用这样的 我们这样子微不足道的才能来让教会里面很多人在灵里面得到益处吗？那至于众人的反应是如何呢？众人的反应，那很多人跟随耶稣是因为他的家人或他的朋友啊生病了，所以他们来这边找耶稣来医治他们哈。那现在他们又看到主耶稣有行使这样的神迹，发现说，哎，主耶稣他也有这个能力可以让饥饿的人得到饱足哈。啊，看起来好像他们也可以跟随着他，也许就有免费的午餐可以来吃哈。所以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除了这个病得医治，还有这个饥饿的身体可以得到饱足之外，还有什么他们想要的？对了，就是那个他们的这个政治的环境啊，他们当时非常的不满，因为那些统治的阶级，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西利安提帕啊，就因为他自己个人哦的这个自己个人的骄傲啊，和他自己满足他自己的那个情欲的满足哦，就杀了这个施洗约翰哦。那这些中下阶级的这个老百姓哦，他们对这些统治阶级当然非常的不满哦，然后就又想到说这些统治的人，他们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他们的困苦，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品质不好，他们有为他们谋福利吗？他们在上面开这个生日派对，吃喝玩乐，自己做的不对，遭受到批评，竟然还把他们敬重的这个先知杀了哈。那真的是人民真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敢怒不敢言哦。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真的是盼望一个弥赛亚哦。那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其实是在政治上的一个弥赛亚。他们认为这个弥赛亚可以带来这个公义的统治哦，可以把这些不公不义的这个统治者哦，把他们推翻了，然后就改变这个政治环境，让他们可以从这个这种这个强权哦这种不公不义的环境里面解放出来哈，所以他们要的一个弥赛亚就是这样的一个弥赛亚，一个政治上能够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弥赛亚哈。那当然，我这个在讲这个的话，你们听听看，我们现今的社会是不是也有点类似哈这样的言论哈？我们大家要复兴哈，这个每个民族都要复兴哦，要自己来做主哈。那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的反应，他就是要退，他就是退到山上去了，因为他知道众人的心是要他是要强逼他做地上的王。但是主耶稣知道他自己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要来带领百姓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他要让百姓进入一个神的国里面，神的国里面。所以耶稣就退到山上去，那他要独自一个人到山上去，离开这个吵杂的人群，要在安静里面来祷告哈。那当然是也要在祷告中能够让神加添他的心力哈，因为他知道他那个受难的日子也快到了因为那个当时的施洗约翰被杀嘛，所以施洗约翰被杀就是一个征兆，就将再来这个。就准备要来对付这些在上执政掌权的，准备要来对付主耶稣哦，所以他要在一个地方祷告，求神加添他心力哦，能够走上这一条受苦的道路哦。那这个我就想说，再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5000人吃饱的神迹哈，那就使我们想到说，当主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也记载了他受魔鬼的试探嘛他刚开始要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被圣灵引到旷野，被圣灵引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那魔鬼那时候有三个试探来试探耶稣，那第一个试探也是有关于食物的，有关于食物方面的试探。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那耶稣那个时候禁食40昼夜就饿了，那魔鬼就来试探他说，那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但是耶稣他并没有中的这个 魔鬼的诡计，他就用生命记的话来反驳，反驳这个撒旦的试探。他说他引用的是生命记里面的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 那我就在想，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耶稣用这句话就反驳了这个撒旦的这个计谋？其实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因为我在大概七八年前参加一个基督生平的培训课，他就有提到这个问题，那时候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因为我们去想说主耶稣他可以行使神迹让5000个人吃饱，他可以行使神迹让5000个人吃饱，但耶稣那个时候是因为怜悯众人，因为饥饿受苦，所以耶稣就行使这个神迹让这些受苦的人得到了满足，得到他们需要。那刚才我们读了这个 主导文里面，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是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如果他行使神迹甚至是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来供应人的需要，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刚才我们读的这个5000个人吃饱的神迹，主耶稣就可以行使这个神迹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就是说，主耶稣如果行使这个神迹得到这个神迹的好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那就有问题了，就有问题。如果因为主耶稣这时候饥饿，那魔鬼就来试探他说，哎，那你自己就你是神的儿子嘛，你有这个能力，你就把石头变成饼，你就可以吃了，你就不需要受这个饥饿的痛苦了。但是如果主耶稣真的是被他激动，被亚撒旦激动做这样的事情，那他就丧失了这个作为这个拯救世人弥赛亚的资格，他也不可能来完成他降世为人的这个的使命。所以大家去想象一下，在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就是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不是大祭司就派遣了很多的大队人马来捉拿耶稣。那个时候如果耶稣用他的能力来反抗，或者他甚至差遣了这个天使天君来拯救耶稣，使他不至于被捕，或者是耶稣被捕了然后也被审判了也被钉了十字架了，但是他这个无法承受十字架上的痛苦，或者是人们在底下，有人就在底下就在激他嘛，在激动他，讥笑他。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自己走下十字架来吧。”那如果主耶稣真的受到这个激动，用他的能力走下了十字架，那确实也因此就不再有十字架的痛苦。但是问题就很严重，如果他真这样做的话，那这个救赎的工作就没有了。救赎的工作就没有了，因为在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里面，这个弥赛亚要救离世人脱离罪恶权柄的这个弥赛亚，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大家都很熟悉，记载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这边讲到，就是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了。所以在古时候，这个以赛亚先知就已经预言到要来拯救我们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先知。但是刚才如果我刚提到的这个东西，这个 scenario 如果发生了，那主耶稣真的就离开了十字架，脱离了十字架的痛苦之后，那主耶稣的救赎的工作就没有完成。那如果主耶稣救赎的工作没有完成，那么世人仍旧要承担自己的罪孽等候将来，这个战战兢兢的等候将来在神面前的审判。 所以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为什么主耶稣在跟这个在对抗这个撒旦的这个诱惑的时候，他用这样神的话语，用这样神的话语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真的，我们去仔细想，他已经意识到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就是他可以用神的潜能来帮助别人，解决别人身体上的需要、心灵上的需要，但他无法用他的潜能来让他自己脱离掉自己将要受的这个苦难，因为他来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来救赎世人，就是要来承担所有每个人的罪孽。那关于这个的话，另外一个被食物试探的，就是我们可以想到在创世纪里面人类犯罪的来源，那亚当夏娃也是受到了魔鬼的试探，那这个试探也是跟食物有关。神当时吩咐亚当跟夏娃说，在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而且吃的时候，因为吃的时候必定会死。那魔鬼就试探夏娃，对他说，你们吃的不一定会死。那夏娃又看到这个树上的果子很漂亮，吸引人的眼目，又这么好，看起来很好吃，那吃了以后又可以得到智慧，有这么多的好处，那再加上这个撒旦的这个诱惑，他说你吃的不一定会死，为什么不吃呢？所以夏娃就把这个果子摘下来吃了，而且也让亚当吃了。就是这样，那人类始祖亚当跟夏娃就把这个起初的罪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最初的亚当，就是亚当跟夏娃，在食物上受试探就跌倒了，就把罪带入这个世界。而末后的亚当，也就是救主耶稣，在食物上他也受到了试探，但是他胜过了，他就完成了救赎世人的使命。那我们知道这个神造亚当是向他吹了一口气，亚当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犯罪以后这个灵就枯萎了。但是末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他因为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就让人的灵又活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个地方，我们刚刚读的是一到十五节，那接下来的其实还有很多经节记载到这件事情继续的演变。就是主耶稣行使了这个神迹之后，因为众人强逼他作王，所以主耶稣就退到山上去了。但是这些人还是不放过主耶稣，他们不辞辛苦的到处去找主耶稣，一定要把他找到。那后来果然找到了主耶稣，他们就来问主耶稣说，拉比，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啊？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他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那接着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永存，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众人又问，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呢？那这里的工叫做英文是 works， 是个复数的。很显然的，众人认为说要做神的工，一定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要做很多的工作才能够被神喜可，被神认可。但是主耶稣的回答却是这样，他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这里的工 work 是个单数的，所以神的工其实是很单纯的，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那信神所差来的，那个神所差来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那众人又接着问，他说众人接着问，他们说，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看见就是你呢？你就是神所差来的呢？那这是个问题，刚刚发生在让五千人吃饱的 这个故事之后，那众人不是刚刚看到这个神迹，那为什么又问说啊，就又在这边挑战主耶稣说你行这个神迹啊，就这么一次而已，就这么一次了。那众人跟主耶稣讲说啊，当时啊，摩西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40年，每一天都有玛哪降下来喂养这些以色列人，那个神迹才是他们想要真正看的。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父将天上的真粮食赐给你们。其实主耶稣在这边来反驳这些众人，他要指出来就是说，在40年每天降下来的玛哪也是会朽坏的，但是父神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粮食是真粮食，是不朽坏的，是永存的。那这个真粮食是什么呢？那众人就说，就问嘛，他说，主啊，就请求说，主啊，将这个粮食真粮食赐给我们。那主耶稣怎么想？主耶稣回答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那主耶稣接着讲说，你们祖宗在旷野里面吃过玛哪还是死的，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的就不死，我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领会？没有。那当中听到这个主耶稣宣告的人，他们心里就起了一些疑问，而且他们之间也有争论，他们就说，这个人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也都认得啊，怎么这个人怎么现在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那众人听了耶稣讲的话，就用他的字面上的意思来解释，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难道他真的要把他的肉给我们吃，他的血给我们喝吗？那耶稣又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他们里面。那这样的言论就让很多人无法领会，无法体会，也无法认可，因为他们都是照着字面来解释主耶稣的话。他说，人的肉怎么可以吃呢？人流的血又怎么能喝呢？而且在律法书，摩西的律法书禁止这些东西，禁止这些东西的。所以这边就讲到很多人没办法领会这样的话，就说这话甚难我们如何能够领受呢？所以就很多的人就离开主耶稣了，离开主耶稣了。那最后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拒绝主耶稣宣告的人，他们没有看到主耶稣所要教导的这个属灵的意义，那这样的人很可能就没有意识到他们心里 那个属灵的需要，他们很可能就活在自己的肉体里面，活在自己的肉体里面，注重的是自己肉体的需要，像医病赶鬼啊，或者是吃饼得饱的这样的肉体的需要，那他可能就活在一个短暂的生命里，他生命就是一个爱世界的生命，那注重的事情就很有可能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如果一个人能够领会到主耶稣的言论是有关于那个属灵生命的需要，而且深深知道自己属灵生命的贫乏，他就会生出一个饥渴干渴饥饿的心，那他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在登山宝训里面，有提到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主耶稣这里说到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指的就是我们要跟主耶稣的生命有一个连结。那主耶稣是道成肉身，那道就是神的话。那还记得那一句话吗？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我们基督徒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借着这个圣灵，我们和主有交通，那借着这个交通，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成长，得以茁壮，让我们的心灵也能够得到满足。那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命，即使我们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不安，有混淆，有不安，有苦难，有很多这个很不幸的事情，那这些事情都搅扰我们心灵上的这个安宁，我们让我们得不到平安。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生命，我们仍旧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这个状况里面，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超越这个暂时生命的一个永恒的生命，就像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啊，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六章这边所做的宣告，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也必永远不渴。如果我们体会到这里宣告里面的这个属灵的内涵的时候，也意识到说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缺乏跟贫穷，那我们也可以像使徒彼得一样的，像主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想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主，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出这样的赎罪的工作，主啊，给我们这样子美好的救恩，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称谢你，来敬拜你。主啊，你自己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求主继续用这样的圣灵来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个清心爱主的心，因为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很多混乱的事情让我们不安。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为那些在身体上有疾病、心灵上有困扰的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主来恩待他们，医治他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属灵的属灵的生命。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继续的要来依靠你，要来仰望你，得到你给我们这个平安和喜乐，是这个世界上所夺不去的。主耶稣，我们求主继续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乃是奉靠我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